7月1日，香港50万人上街游行抗议23条立法。香港回归6年以来，经济一落千丈。劳工部提议改革加班费的做法，低收入者受益，同时许多白领人士不再享有这项权利。每周航空公司步履维艰，再不进行改革，难逃破产的命运。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周经济回顾节目，本次节目由王笑飞客座主持。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一周经济回顾节目。7月1日是香港回归6周年，中国总理温家宝参加了庆典仪式。然而令中国大陆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尴尬的是，至少50万香港市民用走上街头抗议23条立法的实际行动来度过回归6周年的纪念日。这是香港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规模最大的游行示威行动。大多数香港市民担心23条立法会妨碍香港的自由和民主，会使香港变得更像中国大陆。也难怪那么多港人心怀不满，自从回归以后，香港经济一落千丈，房地产价格从1997年的高峰下跌了60%，失业率高达8.2%，而且今年年底之前有可能达到10%。政府预算不断增加，已经达到生产总值5%的水平。香港的恒生指数也从回归前的15300多点降到现在的9600多点，下降幅度37%。这些持续的经济问题，再加上北京和香港特区政府不顾民意的做法，最终迫使7月1日大游行的爆发。而中国官方对香港市民的游行，还是采取了一贯的做法，新闻封锁。中国内地的电视、报纸、传媒对当日的示威活动完全不予报道，广东地区的香港电视全部被封锁并更换了内容， CNN 有关游行的报道也被封锁，这又令人想起了不久前中国封锁萨斯消息的做法。美国劳工部最近提议改革现有的加班费规定，让更多的低收入者受益，但是同时许多原来可以享受加班费的白领将失去这一福利。下面是本台记者许佳颖的相关报道。
对于许多低收入的美国人来说，劳工部最近提议的有关加班费的新法规是个好消息，因为它可以使150万低收入的就业人士受益。不过，这项新规定也使得几乎65万白领人士失去了加班费的待遇。如果劳工部的提议获得通过，到底谁会真正的受益呢？对于这个问题，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麦克·伊斯门是美国商业协会劳工政策研究部门的负责人，他分析说，这对雇主和雇员来说是双赢的局面，因为双方对谁该有加班费都更加清楚了，免得有误会还要打官司。但是德州大学的杰米·乔布雷却持有不同看法，他解释说，赢家当然是那些活多钱少的雇主。根据劳工部有关加班费的改革提议，所有每星期收入不到425块钱的雇员都应该有加班费，而以前的规定是每星期收入不超过125美元。这项新规定会使得美国企业每年的人工支出增加3亿到9亿美元。同时，劳工部还提议将对那些本来享有加班费的高薪白领阶层的定义重新划分，这样一来定义明确，少了很多诉讼费用，美国企业每年可以省下来11到19亿美元的开销。上个星期，美国政策研究院发表了一项新的调查结果，发现新规定实施以后，将有800万员工失去领加班费的权利。美国国会已经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42位民主党参议员已经公开指责这项提议，称之为不公平。下个星期，国会将讨论劳工部的财政预算，这个法案能不能通过，到时候便知分晓。我是许佳莹，新唐人电视台华盛顿 DC 报道。
谢谢许佳莹。美国的就业市场还是疲软，星期四公布的失业率再次上升，达到6.4%。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周经济回顾，让你眼界更宽广。
每周航空公司宣布，他们将中断不盈利的航线，同时这家世界上最大的航空公司为了节约开支，也决定将裁员3100人，占整个公司员工人数3.5%。今年美洲航空在破产的边缘来来回回走了好几遍，财务状况非常不理想， 标准普尔公司的航空业分析师吉姆·库利多分析说，美洲航空的加把力要么增加利润，要么缩减开支，不然的话迟早会破产。他们现在债台高筑，应该尽快拿出行动来。过去三年，尤其是911事件以来，美洲航空的亏损创下了纪录，其主要原因是廉价航空公司的竞争力以及公司和工会之间的矛盾。和美洲航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AirTrain 航空公司表现出色，到处抢占市场。他们最近刚刚订购了110架飞机，美洲航空声称他们在近期内会做出决定，但是并没有具体的信息。世界卫生组织撤销了北京的旅游警告，但是中国旅游业已经元气大伤，要想恢复任重道远。下面是本台记者林玉莲的详细报道。
当世界卫生组织撤销北京的旅游警告的时候，整个中国的旅游业都松了一口气，但是现在就断言旅游业恢复的速度和持续的时间还为时过早。旅游业分析杂志的编辑解释说，撤销旅游警告显示入境旅游业最糟糕的时期已经过去，但并不意味着情况会好转，只是情况不会继续恶化。今年四五月份的时候，北京、广东和香港由于上了旅游警告的名单，导致大量旅游计划被取消，中国入境旅游市场受到重创。根据官方媒体的报道，估计 SARS 将使今年中国的旅游业收入比去年少一半，国内生产总值减少一个百分点。北京一家酒店的高级管理人士说，自从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没有发生过这样糟糕的情况，而那时酒店的数目比现在少得多。CITS American Express Travel Services 的业务主管胡延成对媒体透露，中国入境观光旅游市场萎靡不振，但商务旅游开始增多，也许到九月份会恢复正常。他们公司的业务量已经恢复到 SARS 前的 80% 的水平，但是他并没有具体解释四五月份疫情高峰期时他们公司收入受到怎样的影响。旅游业分析杂志却没有那么乐观，他们分析说，商务旅游会比观光旅游恢复速度快，主要原因是许多旅行安排因为 SARS 而推迟，但是大部分企业把中国看作是一个观光目的地，只有他们确定去中国完全安全，他们才会安排高层管理人士去中国。有些美国公司在等待美国疫情控制及防疫中心解除北京的旅游警告，那样他们才会恢复正常的旅游安排。国际卫生机构警告，要防止今年晚些时候 SARS 在中国卷土重来，如果 SARS 今年在中国再次爆发，将给旅游业造成致命的伤害。我是林玉莲，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尽管政府扬言要大逮捕，但是南韩罢工工人却没有退缩的意思。汉城把这场罢工定为非法，而且南韩总统卢武铉态度强硬，拒绝和工会谈判。南韩铁路工人22000人参加了罢工，使整个国家的铁路交通陷于瘫痪状态。拥有10万会员的雨伞工会呼吁其他行业工人加入，扩大罢工规模。这场罢工对南韩企业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星期一，憨代汽车厂的股票价格下降了 2%。 上个星期，这家汽车厂的工人扬言全面大罢工，但是并没有真的这么做。由于这次工潮，许多经济学家下调了南韩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今年南韩的经济增长不会超过 4%。 南韩中央银行稍微乐观一些，预计增长率是 4.1%， 而标准普尔预计今年南韩的经济增长率只有 2.5%。 南韩企业界给卢武铉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希望他在劳资纠纷中采取强硬立场。企业界的理由是，如果和工会妥协是疲软的表现，这对南韩经济不利。美国最大的食品加工厂 Kraft 最近针对美国社会日益严重的肥胖和不良饮食习惯问题作出反应，他们宣布将缩小食品的包装，并增加更多的营养成分标签。 Kraft 的产品比比皆是，像是 Oreo 饼干和 Velvet Cheese 等在各大超市都有出售。由于美国肥胖的人口越来越多，许多食品厂和快餐店都面临打官司的命运。美国商业协会也加入了快餐是否导致美国发胖的辩论中来。他们最近的调查研究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发胖和快餐之间没有什么联系。这份报告下结论说，发胖的主要原因是零食吃得太多，而且和20年前相比，现在的人每天多摄取200卡路里的热量。这份报告的作者是陶德·布考，他以前是白宫顾问。他解释说，今天快餐中所含的脂肪和热量比70年代美国家庭自己烹调的食品还要少，而且快餐和现在美国中小学校午餐相比，脂肪含量差不多。而学校午餐是营养学家和医生们精心配置的， 快餐和餐厅的饭菜相比，营养成分几乎一样。商业协会的这份报告质疑，和快餐店打官司到底能不能解决美国日益肥胖的问题。因为六月底气候好转，更多的人逛街购物。根据 Redbook 机构的统计数据，在6月28号那个星期，美国连锁店的零售额比5月份同期上升了 0.9%。 尽管如此，零售额还是低于预期。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周经济回顾，让你眼界更宽广。
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外资投资的重要对象。中国近年来吸引的外资也是越来越多，现在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引入国。但是在中国做生意的跨国公司究竟盈利状况如何？最近美林公司针对在华跨国公司做了一项调查，结果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外。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将和莫瑶探讨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做一个短暂的休息，请不要走开。
一代名将岳飞之子，历尽艰险为父报仇，精彩剧情扣人心弦。欲知详情，请您收看28集电视连续剧《山河泪》。一段我们共同走过的历史，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放光明电视制作中心以冷静客观的创作态度，运用大量的史实资料，展示了一部辉煌而又曲折的历史面貌，以及一群修心向善的人们的感受、选择和探索的历程。隆重向您推出9集电视纪录片《我们告诉未来》，敬请收看。
要想在中国赚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而且以后还会越来越难。这是美林公司最近公布的针对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是否盈利的报告中的结论。这份报告评估了集中在中国国内市场的7个行业，其中还能有一些盈利的行业，包括快速发展的消费品、重型机械设备、汽车、移动电话和电脑硬件行业。而普遍亏损的行业包括零售业和家用电器业。美林驻伦敦的市场分析师纳兹米亚·穆拉是这份报告的主要作者，他透露他们对盈利行业的数量感到吃惊，而且他们也相信今后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盈利空间会越来越小。莫瑶，这份报告的结论和很多的主观印象好像不太一样，中国吸引外资一年比一年多，怎么跨国公司在中国盈利越来越困难了呢？
虽然对大多数跨国公司来说，在中国的市场销售相对于他们全球销售的比例并不是很大，但是跨国公司在中国能不能盈利，对这些公司和投资者来说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对于许多行业来讲，中国市场是他们强劲增长的最佳选择，甚至是唯一的希望所在。那么反过来看，失败代价也是相当高的。举个例子说，最近摩托罗拉向投资者警告说，由于 SARS 的影响，再加上中国内地手机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他们的第二季度和全年的销售以及收益将低于预期。摩托罗拉竞争对手诺基亚也警告说，行动电话的销售的增长也可能因为同样的原因而低于先前的预期。除了手机行业以外，其他公司如 KFC、 Pizza Hut 的后台老板 Young Brands 还有柯达公司都对投资者提出类似的警告，说中国市场疲软可能会损害公司总体的业绩。
我还是那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外商不是还争先恐后的到中国投资吗？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激烈的市场，今后可能会更进一步的加剧。国内的产品竞争力越来越强，就连过去是外资主导的移动电话以及汽车行业也不例外。目前还能赚钱的一些行业，其利润也在逐年的下降中。虽然外国的公司在比较富裕的沿海城市生意好像做得还很兴旺，但是要继续维持这种增长趋势，必须把业绩扩大到内地贫穷省份去，但这个就相当不容易了，而且代价相当的高。
你能不能具体分析一下这些行业在中国的具体发展情况？
美林公司的这份报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如果按照前景由好到坏来排顺序的话，第一个应该是消费品行业。 虽然中国假冒产品横行，竞争激烈，但是对于跨国公司来说，这个行业还是前景最灿烂的。其次就是重型机械设备行业，因为各地政府和国有企业都在继续加快基础设施的建设，外国公司也往往倾向于选择那些技术高、利润大的复杂项目，比如通用电气、西门子公司和 Caterpillar 公司都是属于这一类的。第三个就是汽车行业，总体来说，中国的轿车市场蒸蒸日上，但是降价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几乎每一家外国汽车厂都打算扩大生产规模，但是规模的扩大并不一定带来相应的利润，大众汽车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在这一行业中，增长不一定意味着带来相应的利润。接下来就是移动电话行业，过去很容易赚钱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摩托罗拉在1999年中国市场占有率是 40%， 去年只有 26%， 诺基亚的市场占有率也从 32% 降到 18%。 接下来的行业是信息技术行业、家电行业，最惨的就是零售业了。拿家乐福来说，他们在中国有39家大型超市，去年在中国的净销额达到12亿美元，但是美林的报告显示，几乎所有的零售业在中国的所有零售业都处于亏损状态。
中国有句话叫做隔行如隔山，各行各业的差别很大，不是每个行业都合适到中国投资啊。
的确是这样的，美林的报告也有类似的结论，他们说在中国经营的最大问题就是几乎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经验可言，没有一个适用于中国市场的策略，只有一些适合于某些行业的中国策略。
谢谢莫瑶。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周经济回顾，让你眼界更宽广。
印度尼西亚最近的经济也不好，政治局势也不稳定，而且他们欠的许多国际债务今年到期，在这个焦头烂额的时候，印尼想起了他们的老朋友日本。下面是本台记者李军的详细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印度尼西亚的优惠贷款期限就要到了，但是印尼的经济发展还是不如意，金融问题成堆，他们现在把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老朋友日本身上。到今年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印尼的50亿美元的贷款就要到期，这些贷款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对这个国家相当重要。最近印尼总统和经济部长一道访问日本，这是35年以来第一次国事访问。印尼希望寻求日本的支持，同时也希望亚洲发展银行和世界银行能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印尼经济部长多诺加存透露，日本对印尼的经济援助不少，今年也可能会继续提供财政帮助。日本给印尼的经济援助高达上百亿美元，而印尼每年对日本的出口额也有120亿美元。要得到持续的经济援助，关键在于印尼国内和游击队的内战以及官员的腐败问题。日本民间对印尼的投资不多，大概在5亿美元左右，而且没有增加的迹象。印尼的商业机构做过调查，发现国内企业对未来信心不足。印度尼西亚的官员透露，要想获得日本的资助，必须改善经济环境，刺激经济，从而扩大和日本贸易协作以及吸引日本的投资。多诺加存解释说，这次访问日本就是要商量这些问题，包括如何保护日本投资、成立合资企业，而且这次可能会启动成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日本政府现在也很实际，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观察，然后才决定是不是要继续对印尼提供经济援助。我是李军，新唐人电视台东京报道。
谢谢李军。农业一直是欧盟各国之间分歧很大的问题，但是最近欧洲共同体在农业问题上达成协议，这是欧盟历史上的重大改革之一。下面是本台记者洪威的详细报道。
欧洲15国农业部长在经过3周的激烈辩论后，于6月26日清晨就欧洲共同农业政策改革问题达成协议，这是欧盟历史上最重大的改革措施之一。每年欧盟的农业补贴高达430亿欧元，也就是500亿美金，占欧盟年度预算的一半。现行政策规定，农业补贴与产量直接挂钩，这个政策不考虑市场需求，一味鼓励增加农产品产量，所以导致过剩和浪费。对过剩的农产品，欧盟不得不再花费大笔的金钱，将其低价倾销给其他国家。很多国家抱怨，这种不公平竞争扰乱了国际贸易秩序，对非洲的农业国尤其不利。修改欧盟农业补贴政策的最初方案是由欧盟农业事务专员费施勒提出的。他说，这个协议标志着一个新纪元的开端，这是欧盟45年前制定共同农业政策以来最重大的改革措施之一，将对未来10年欧盟农业的发展具有历史性意义。 菲施洛说，新的规则是大部分成员国都将从2005年开始取消与农产品产量挂钩的补贴，而代之以一个统一的农场补贴，只有少数几个国家会保留一些补贴直到2007年。农场主和行业工会已经开始担心，如果失去他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农业补贴，欧盟的农场主可能会承受不住市场的竞争而面临倒闭。另外，许多评论家们认为，由于法国的阻挠，最终通过妥协而达成的改革计划力度太小，对消费者和纳税人来说都不会很快带来好处。我是洪威，新唐人电视台伦敦报道。
空中英语教师强力推荐精致产品，您曾经用电脑学英文吗？空中英语教师大家说英语的 CD-ROM 光碟版及杂志内容之精华，以多媒体的方式寓教于乐，让您开开心心的学英文。您为每个字都懂摆在一起就不懂的片语头疼吗？ Idiom Magic 每一集20个故事，以片语贯穿，每个故事都有片语使用练习及翻译，生动而又容易明了，彩色插图印刷精美。新增加的 CD-ROM 光碟版配上音效、精彩动画及练习游戏，叫您想忘也难。长期订阅教材购买产品，请拨专线1-800-700-6788。空中英语教室是您一生的好朋友。
大纪元新闻网和大纪元时报是公益性综合媒体，免费向读者提供全方位的时事及生活内容报道，旨在建立海外华人与西方主流社会沟通的渠道，加强海外华人与西方主流社会的互动，深度了解美国和西方社会、两岸三地，沟通华人社区和当地居民及政府。大纪元新闻网已成为北美最大的华文网站之一，每日被浏览页次达到数十万。大纪元时报分社遍布美国、加拿大、澳洲、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新西兰、印尼、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欢迎同各地报社联系，踊跃投稿，洽谈广告业务。各地联系电话请查阅大纪元新闻网 www.appletimes.com 或者 www.大纪元.com。 查阅大纪元，足不出户而知天下。
全世界最大的制药厂 Pfizer 宣布，他们在研究开发治疗疟疾的药物上取得重大突破。这种疾病每年要夺走260万条生命，绝大多数是在非洲。 Pfizer 的总经理汉克·麦肯诺在新闻发布会上声明说，发明治疗疟疾的药品对公司盈利没有什么好处，但是这样做是责任所趋。他声称他们对发展中国家同样关心，为根除疟疾尽自己的力量，虽然不赚钱，但是可以挽救生命，而且更多的人能够享用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对公司的成功至关重要。 Pfizer 公司透露，他们把现有的疟疾特效药和抗生素 Zithromax 混合在一起之后，疗效显著增加，达到 96% 的治愈率。这些画面都是运动鞋制造商耐克希望留给观众的印象，比如篮球明星乔丹的空中投篮动作，老虎伍兹一身耐克运动服装的打扮，还有最近篮球新秀科比、布莱恩和布什总统的宣传镜头。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以来，反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示威者就开始把矛头对准了耐克，指责他们滥用第三世界廉价的劳动力。针对这些指责，耐克展开了一系列公关活动，维护自己的形象。这些活动包括发表媒体声明，给报纸编辑写信，设计网站为自己的商业活动做解释。旧金山的一位保护消费者权益活动人士批评耐克的公关活动是想把自己描述成企业的模范，他还为此上法庭控告耐克，罪名是广告作假。现在这个案子在最高法院手里，耐克希望能够撤销诉讼案，理由是宪法保证言论自由。不过最高法院还是做出裁决，暂时受理此案。全美广告商协会的丹尼尔·杰菲透露，他对最高法院的决定感到遗憾，这对美国企业的法律诉讼有决定性影响。耐克公司的投资者对这桩官司也是非常的关注， Morningstar 公司的分析师汤姆·盖辛格分析说，最后的负面影响可能不大，今年不会有结果，也许明年他们会因为广告内容不实而被罚款，但是这没什么大不了。耐克公司今年第四季度的利润增加了 11%， 主要原因是海外市场的表现不错。过去三年来，美国股票市场表现不好，许多投资者转向其他投资渠道。最近，美国通过减税法案，对以投资利息和红利为主的基金是一个刺激。下面是本台记者李世海的相关报道。
美国最近通过的减税法案，为的是刺激经济，但是这说不定也会给投资股票红利的基金带来促进。为什么这么说呢？主要是现在股票红利收入和工资收入分开，税率降低到 15%。Morningstar 的投资分析师克里斯多弗·戴维斯分析说，那些付红利的公司往往都是些高质量的公司，他们手头有钱，付得出现金。那些报假账的公司是没有钱分红利的。那些分红的公司包括贝尔公司，就是从来没分过红的微软公司，现在也开始发红利了。所以那些投资分红公司的基金应该说是不错的。戴维斯透露，过去很多红利基金的投资经理不能买微软的股票，因为他们不分红。现在许多公司开始分红，像微软一样，那么选择余地就大了。不过话也要说回来，分红的公司毕竟在数量上不多，投资风险相对比较集中。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缺点。戴维斯继续分析说，这些基金的盈利比较温和，在股票市场如日中天的时候，这些投资也不会赚太多的钱。另外，虽然减税法案通过以后税率降低，毕竟红利还是要缴税的，这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不过正是因为这种投资的盈利比较温和，所以在股票市场一落千丈的时候也不会有太大的损失。我是李世海，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美国参众两院相继通过了各自的法案，对联邦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进行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把处方药也算在保险内容之内。这样一来，美国有4000万老人和残疾人受益。除此之外，民间的保险公司也可以在联邦社会保险制度里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不过参众两院通过的法案在内容上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要达成最后的共识还需要时间。很多人对每天收到的促销电话感到不厌其烦，现在大家可以把自己的电话号码注册到政府的数据库，这样就不会再接到促销电话了。布什总统在白宫草坪上公布了这一新的服务项目，政府注册电话号码的网站是 donotcall.gov。 联邦通讯委员会估计，今年美国会有6000万人注册电话号码，从10月1号开始，如果再有推销员违反规定给你打电话，他们每次可能会罚款$11,000。今年第一季度，信用卡过期不付的现象越来越多。根据全美银行协会的统计调查，有 4.07% 信用卡账单过期没有付钱，这和去年第四季度的情况一模一样，是10年来的最高点。全美银行协会透露，就业市场不景气以及对未来经济的不确定性是主要原因。有超过100万个婴儿座椅需要检修，所有在2000年1月31号以前生产的 Costco Arrival 和 Costco Turnabout 婴儿座椅都需要修理，因为这些座椅的把手固定锁不牢靠，一不小心婴儿容易从里面掉出来，但是放在车里没有问题。修理的零件由生产厂家免费提供，有关具体的细节问题，大家可以到消费品安全管理局的网站咨询，网址是 www.cpsc.gov。 这种流线造型的交通工具是由 SkyWeb Express 公司设计制造，它是一种单轨运行的电车，用来解决都市繁忙的交通堵塞问题。这种单道铁轨四通八达，可以直接把乘客送到目的地。这种车灵活简便，不需要等车的时间。各位观众朋友们，这一次的一周经济回顾节目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我是王笑飞，晚安。